德云社呢经历了15年的风风雨雨，那台前幕后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对，
那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今晚的主角郭德纲、于谦为我们带来
德云传奇。
谢谢，哎呦嚯，要可了不得，谢谢。谢谢，哎呦，谢谢，哎呦，哦，这里头还有钱呢，这是按照于老师小时候做的。来来，再来人，把咱们花往边上挪一下啊，挡着咱这边观众。谢谢各位啊，
来，
我刚才说的没错啊，
好了，
每次演出我的。孩子们得管，你知道吗？手都欠着呢啊！谢谢啊，这个好多朋友都带着小礼物来看演出。
是，
这个还有好多人，你说你们怎么不带呢？是吧？
嗨，
情何以堪啊！
您这不合适了，这么说。
我是激励他们啊，交朋友就是得这样，是吧？因为今天晚会很长，所以说现在出去买还是有机会的。
哎呀！说点别的，
别的哈，
人家会买的。
嗯，待会儿上来要没有，你死去。谢谢大家啊，谢谢。那个老这么花钱，我确实是不落忍，真的
是。
您各位来捧我们，这就说良心话啊，打心里边就没法表达这种心情了。
嗯，
还是您各位花钱。再一个，因为您买的东西未必准是我特别喜欢的，是吧？
你要干嘛？
你就不如把钱给我。开玩笑，开玩笑啊！一说一乐，封箱，
哎，
每年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庆典。
但是封箱是最难搞的一场演出。
嗯，那倒是。
正所谓众口难调。
嗯，
有朋友说了，很希望看你们大家一起搞个反串啊，做个综艺节目，
玩一玩，
唱歌跳舞，
热闹
啊。也有朋友说了。不喜欢
哦，
就喜欢看你们站那儿一段接一段的说相声，
传统相声
这个事情很难办。
嗯，
所以我们尽量的呢让所有的朋友都喜欢。
嗯，
但是呢水平有限，能力一般。
哦，
我们尽心尽力了。
嗯，
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
嗯，
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
谢谢。嗯，
中国人是喜欢过年的。
嗯，
包括咱们很多普通的成语
啊
都带有吉祥的含义。
是吗？
你看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嗯，
就拿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说，
这十个数目字
就分别有不同的说法。
哦，
一，
嗯，
一团和气，
这是好词儿，
对吧？
嗯，
二龙戏珠，
嗯，这也吉利
啊。或者是和和二仙
啊，对，
是吧？
嗯，
三阳开泰，
哎，
四季平安，
这多好。
五仙过海，
对，不对，你等等，八仙过海，您这还少三仙呢。
那三仙春运没买着票，
哎，这没回来，
堵在道上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人心中盼望的是平安吉庆。
谁都一样，
是不是？
嗯，
对我来说此时此刻能和于老师站在一起表演，
嗯，
就是我今年最大的愿望。
哎，我们的共同努力，
很希望和于老师一起走下去。
谢谢您，
这在我心中是相声界的一个完人。
嗯，还完人，
这就快完了，这么、
啊、快完了，这么一人。
不是，他这个人呢实在是了不起。
您又捧我、
啊、真的啊。
嗯，
不是我夸的。
嗯，
聪明异常。
哦，
这是最难得的，
是
为什么于老师这么聪明呢？
嗯，
他是个混血儿。
哦，谁呀？
所以说，
谁你别说了，谁是混血儿啊？
哎，你管他去
啊！所以这我非管不可呀、啊！这个
问的心里也是病，
这病吧？怎么意思？怎么会混血儿呢？
于谦老师是混血儿
啊！
这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一个小秘密，是吧？
谁说的呀？
你看他父亲是北京人，他母亲是山东人啊，
这就叫混血儿啊！
不是一个胡同的、
啊，这血太杂了，这血也
怎么说？
这混血儿是国内跟国外的叫混血儿。
哎，我还以为不是一个地儿就算混血了
啊！出了西城区就不算了。
反正于老师是很聪明的，这么多年来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哦，
当然了，也离不开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主要是人家
经常有的时候观众能把我逗乐了。
哦，
啊，这观众好玩
可乐。
我不止一次啊见着观众，哎呦，郭老师就爱听你的相声。
好，
我天天晚上听你相声睡觉、
嗯、
不听你的相声我就睡不着觉。
那是好啊是不好啊？这个
我这是催眠的相声。还有的一来一拉着衣服，您给我签一字吧。
啊，
因为我说签完就脏了。嗨，本来也不打算要了
啊，这太不会说话了，
弄得我很尴尬
啊。
有一次在南京演出，
嗯、
啊，走到街上，来仨人，其中有一个四十来岁一哥们儿，
哦，
郭德纲，我能跟你照张相吗？
嗯，
我说可以啊，
嗯、
啊，来吧，太好了，这儿就解裤子，
哎，
呦，呦呦我就这种我拍不了，
嗯，那是拍不了，
冷
啊，
冷，不，我照相机在里边呢啊。还照相机有一绳拴着这裤鼻上、
嗯、
照相机搁在裤子里边、
哦、
啊，吓我一跳，
也挤火车去了、
啊、哎，去你的。这么多年来啊，南歪北往哪儿都去、
嗯、
其实经过的事情很可乐。
是
我印象中我们有一年上福建演出、
哦、
啊，福建演出方非常的周到、
哦、
热情啊、
嗯、
因为是晚上七点半开演、
嗯、
所以说早饭午饭晚饭这几餐呢都是他们来安排好了给我们送到驻地或者是剧场后台。
是
啊，吃晚饭的时候太可乐了，在后台头七点就得吃东西，因为七点半开演了嘛、
哦、
主办方把这饭给我们送了，我一看，嚯，
什么
豆浆油条烧饼，我只看表啊，心说福建人管饭连晚上连早晨都有了啊，
早点子这是
挺可乐、
嗯、
上东北演出有惊无险，
怎么
哈尔滨演出，演出完了大伙儿挺高兴、
嗯、
主办方也挺开心、
哦、
一块儿吃饭吧，
嗯，
来串门的东北当地的一位相声前辈，
哦，
本来演出之前主办方请过他，
嗯，
人家没来，
哦，
结果演完了庆功宴这位老先生来了，
嗯，
我们很高兴坐块儿吃饭嘛，主办方把桌子也周了，把酒馆都给人砸了啊，转天我们上飞机场走的时候主办方把飞机票都退了啊，这事儿很多，经常，
哎，这遇见的事儿太多了，
很多。上山西演出也是，
嗯，
山西主办方啊，我晚上我不吃夜宵，孩子们吃夜宵，一看我不去了，告诉孩子们就是这几个菜啊，你们就少吃点吧啊。孩子们说我们得喝酒，主办方直做牙花子，怎么还喝酒呢？这个人啊，啊，在后台也是，我你拿点水去，没水喝啊，我车里有两瓶，我给你拿两瓶去。我说好几十人喝两瓶啊，怕你们剩下浪费啊。我说不对，我说我在北京见过你们这一买汽车开后备箱一摞一摞的钱、
嗯、
一买车十辆八辆的啊，对我们行，对你们外人我们不行、嗯
哎、这位倒真实诚，
把我乐坏了、
嗯、
挺好，走南闯北什么事情都遇见，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长见识、
长阅历，
包括我们跟前这几位助理、
嗯、
一天到晚也挺可乐，
跟着我们这些孩子们，
于老师用过一小助理、
嗯、
特别的可爱、
嗯、
兢兢业业，
是
因为我们要是出门啊就怕别人认出来，
嗯
啊，跟着人那儿给人添麻烦，人添乱，但是这助理特别认真。
嗯，
于老师在沈阳逛鸟市去，花鸟鱼虫市场，走之前帽子压得特别低，立着领子，就怕人知道。
嗯，
一进市场人山人海，他那助理找一高摊都端个点鱼馅来了，呜、啊、就都送过来了，
一点都不假，真是、
啊。于老师，我那个助理也特别可爱。
嗯，
我们去年拍戏的时候啊。组里边有一个小姑娘演小丫鬟，
嗯，
这孩子冬天穿的很少的衣服还挨打，演着戏，
嗯，
挨完打这孩子坐雪地那哭，
嗯，
我跟这行都干十年了，我怎么还演这个呀？我那助理过来了，再来十年你也是这个德行、
哎、
这孩子哭了一天
恨疯了你了都。
我们还有一徒弟啊， 张鹤舰，给我们当助理跟包，有时候出去演出去，上沈阳宣传电影，我说咱吃点什么去，孩子高兴，我是沈阳人，师傅
他
是
熟，
我带您吃冷面去，
好，
我们有家冷面特别的好，我说这点行，您放心，今儿礼拜天呢，礼拜天又是中午，这个没人吃，
人少，
空着呢，走吧，开车去了，到那一看，嚯，连马路上坐着都等座的呀，
人太多了，
我说不没人吃吗，横是改规矩了，我说去你吃吧，
还褶着说呢，
孩子们也好玩，非常的可爱，张鹤舰净干这事儿，喝茶水，嚯，茶水太烫，进不了嘴，您等会儿出去一会儿回来你再喝，哎，整合适，哎，这你怎么弄的，泼了倒了自来水，
这不是诚心是
孩子们干的，就好像假的，其实这都是真事儿啊，那于老师师兄弟三个人，有一个师弟叫刘宪伟
啊，对，
我看现场有观众熟悉他的吗，
也是
有知道的吗，有知道刘宪伟的哈，
嗯，
比谦哥还大，但是管谦哥得叫师哥，
他入门晚，
入门晚，刘宪伟啊，太可爱了，刘宪伟，没事爱给人按摩
啊，他有这手艺，
按摩还爱给人配药
啊，就这下人
不管谁头疼脑热，他自个儿弄点药，拿纸包好了，偷偷摸摸给，快吃，
就跟卖假药的似的，
谁敢吃啊，
啊，
后来他师父石富宽先生郑重其事的说，我可告诉你，你给人撵残了，师父有办法，下药药死了我可管不了你，
实在深的了，
那天刘宪伟跟几个孩子出去逛鸟市去了，一进鸟市这儿也明白那儿也明白，都懂，没他不懂的，
假懂，
溜到这个卖鸟这儿，这鸟怎么卖，这鸟20块钱一个，这破鸟20一个，这也就是5块钱俩，卖了给你，
真买啊，
真卖给他了，又往前走，有一鸟大笼子，大拍子笼子，那笼子100多只鸟，他刚要张嘴，我那徒弟来着，你可千万别问价啊，
对，这要弄一鞭子回去怎么办，
没法弄，这都大人，其实孩子们也挺可乐的，我们今儿好些孩子都来，有的人你们熟悉，有的人不熟悉
啊，
我叫出来你们参观参观，好玩之极，你知道吗，
来一个快点，
来来来来来，这个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徒弟，他叫李根，这个艺名叫李景琦，
对
啊，李根呢是他当总统时候的艺名，
总统还有艺名，
相声、快板、评书、山东快书，四样都会，老实之极，后台讲话李根就是纯天然的
好孩子，
就这孩子老实，没有这么老实的，酷爱说评书，你别看他这个也是我徒弟，他是我评书门的徒弟，相声他单独有老师啊，评书跟我，但是我也没有时间教他，孩子自个儿呢也爱自学，评书说的怎么样呢，我跟您说一个事儿，您就知道他的评书怎么样了啊，
举个例子，
他在书馆里说书，有一男一女听他的书，从不认识到最后结了婚了，你琢磨这书但凡好，俩人能有功夫聊天吗，打不认识，实在听不了了，咱俩聊会儿天吧，从聊天到结了婚了，
还到生孩子，你就成功了，
李根可爱之极，坐到后台啊，有一回拿过水杯来，拿过来张嘴就喝，旁边来一位，我的杯，
哎呀太恶心了吧，这个
就他干的事儿啊，
事儿
啊，这可这是真事儿，是真事儿，你以为露脸是吧，头回坐飞机吓坏了，出去伤眼睛，孩子没坐过飞机，挨着高峰坐着，飞机一起飞眼泪下来了，
害怕，
喊着女朋友的名字，见不着你了，来着高峰那袄袖子，高峰那毛衣他来着啊，飞机终于停了，高峰说你没事吧，没事，赔毛衣，
都撕碎了，都
愣把毛衣给撕碎了，单纯可爱，很善良，很善良，平时这个爱看个小说，爱听个民间故事，什么事都信，人说了2012年底啊是世界末日，说相声的谁会信这个，过去来说金瓶彩挂全凭说话，
都是
说相声的跟算卦的师兄弟，
是
真的，各位
同行，
说相声收徒弟来的这个嘉宾里边必须有算卦的，
对，
当时有的比如这孩子拜师学相声实在不成材料，算卦去吧，
嗯，
我们是通知的，
嗯，
所以我们这行没有信这个的，知道吗，这实话，真是实话啊，但是根儿特别相信这个，
哦，
2012年底啊，12月底，有一天在后台跟高峰聊天，千真万确。台底他说天津话，这孩子天津人。
嗯，
高峰问你个事儿。
嗯，
高峰说干嘛呀？2012年底你请假回天津吗？高峰愣了，我请什么假？我不请假，我就在这儿。这孩子愣半天。哦，你是打算死北京啊？
嗨。
真事儿啊，
真事儿，真事
儿，真行啊！这别，这个出去演出最大特点爱旅游。
嗯，
我们出去演出，因为我们这行起不床，早晨起不来。
对，
一般中午12点这才起床。
嗯，
根儿无论到哪儿，早晨6、7点准起
啊，起得早。
当地哪有名胜古迹，准去
玩去，
带着照相机到那儿拍。
嗯，
拍完晚上回来坐那儿一张张看，高兴。
嗯，
那回上西安。起挺早，大雁塔在哪儿？一上午拍了那些个，回来坐在屋里可累死我了，咔都删了。
啊，不会用。
删完之后坐那咬牙切齿半天呢。
嗯，
我再也不买这日本的破相机了啊！我恨死了。大伙说：“那你买什么呢？”我买个佳能的，还是日本的。啊，这都是真事儿。
嗯，
这他身上的真事儿，像这个事儿，你们要爱听，咱们哪天单宅一天说啊，
无计其数，
无计其数。但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根儿啊，艺术上突飞猛进，越来越可爱啊！谢谢根儿，来给大家鞠躬拜年。真事儿，
真事儿，真是真，这回是真事儿。
我们这后台藏卧虎，这故事是编不出来的啊！当然了，这是比我们小一辈儿的，还有比我们大一辈儿的。
那是，
咱们来介绍一位啊！来来来，快来快来，那快来快来快来，这个人。大家可能看出来了啊，
嗯，
身高也不如我啊，
倒着看，
我得介绍一下。瞎说啊，这人叫谢金，
哎，
啊，人家是相声世家，
嗯，
祖上到现在多少辈儿啊，这个往上倒，他父亲是宝字辈的前辈谢天顺先生，
对，
他祖父呢，我给你编一个好像，
编一个，
谢书阳先生，啊。他爷谢书阳先生，再往上呢是谢瑞芝先生。
嗯，
谢瑞芝先生呢，相声单弦两门报。
对，
咱们说这单弦五大流派，荣、长、谢、谭、曹，这其中这个曹就是人家的祖宗啊。哎，不是不是不是，是荣荣派，谢派谢派，姓谢谢谢啊谢派。他本身呢比我们就高一辈了，因为他父亲是宝字的。
嗯
啊，他是文字的相声演员，
对，
我们都属于名字的，
嗯，
按相声界来说，所以他是相声大师王世臣先生的弟子，
对，
我们应该管他叫师叔，
哎，论辈分应该叫师，
论辈分他是我们的师叔，
嗯，
但台下他跟我呢又是把兄弟，
哦，还拜了把子，
岁数比我小呢，他又是我兄弟，
嗯
啊，这个既是我师叔又是我兄弟，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很尴尬的处境 啊，
见面都不知道叫好还是不叫好，
啊，刚才说你也没叫过呀。刚才说李根纯天然，纯天然，他也是纯天然，因为什么呢？嗯，老谢也管儿子，确实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好的父亲了啊，
是，
给儿子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
嗯
啊，叫孩子学好向善，
嗯，
所以说这人心特别的干净，特别的好。那会儿他今年20几，是快结婚了，反正是，
嗯
嗯，快结婚。当初搞对象，他爸爸拦着，
哦，
凡是家长宠孩子这，都舍不得让孩子搞对象。
那可不就算飞了？
就他爸爸老古板那劲头的啊，
嗯，
老先生不许搞对象，
嗯，
以事业为重，你不许搞对象啊。他那会儿还小呢，
嗯，
说他爸爸，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啊。
嗨，有这么说话的？
都真事儿啊。他后来也搞对象了，
嗯，
非常漂亮，
也快结婚了，
特别漂亮。5月份就要结婚了，
是
我师叔要跟我弟妹在一起生活。
什么辈儿啊？这是
不是我兄弟就跟婶儿啊在一起，
哎？越说越乱。
好吧，好吧，好，算我没说啊。
嗯，
5月15号啊，谢金王海先生就要结婚了啊，
嗯！
啊，王海是我那经纪人啊。
哎呦嚯，
那他也是5月15号结婚，
啊，
一个是我兄弟少谢，
嗯，
一个是我那个经纪人王啊海
啊。
那他们俩那天结婚，这个吓你一跳是吧？不是一块接啊，哦，不是一块接，吓我一跳。
嗯，
他那意思他娶了王海了。
嗯，结婚以后就直接分居了。
哎，你希望少谢艺术上越来越好啊，
嗯，
新婚幸福，希望你永远这么单纯善良。谢谢少谢，谢谢
谢谢。
那个，这是大辈儿，大辈儿打发走了，剩下咱们就可以胡说了啊。林姐，
胡说着，
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坐。有认识的啊。我徒弟 李云杰，
哎，
相声和评书都是我徒弟。
嗯
啊，这个台上穿着大褂，您看出来了，像个相声演员。
嗯，
台底下呢，他捯饬的，这么说吧，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他台下是什么状态了啊。
嗯，
他天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出去遛鸟去，跟退休的这些个老大爷们在一起玩耍。
嗯，
要是有一天没去呢，老大爷找着家去拍门，老李你没事吧？
啊。拿他当七八十的了，都
这是真事儿。
嗯，怕他出点什么事儿。
他跟他弟弟啊，然后哥俩上公共汽车。
嗯，
他弟弟你想二十出头，
嗯，
他能比他大多少？一上公共汽车，站起大爷给他让座，快坐下。
打嘛，比谁都
老。他弟弟乐的都不行了，酷爱养鸟，没事招的这些养鸟，哎呀，爱鸟的这些个老大爷上家串门去。
嗯，
啊，挺高兴。我这鸟在这跟谁夸？
那他吹呀，
我养这鸟这么好那么好。
嗯，
早晨来串门的老李，看看你那鸟。你先这照的哟，你鸟还没起呢，
哎，怎么回事？
躺那死了，
要这还吹什么呀？
但是说句良心话，云杰台上台下，我觉得都挺可爱的，
嗯
啊，也能说单的，也能唱快板，
嗯，
也能唱大鼓，京剧也唱得非常好啊。他这个京剧跟别人还不一样，
哦，
他不怎么唱男的啊，
哦，唱旦角，
他唱旦角哈，
嗯，
来两句我们大伙听听啊，嗯，来，那壮音梅来两句。
唱点那个玉堂春吧，
啊，行，随便啊。
好，咱们还没唱了就好。啊，甭假了，玉堂春好比花中人。
好，唱的不错啊，
嗯，
不光唱的好，人品也非常好。
嗯，
去年八月份啊。传说德云社有一个小状况啊，哎，小风波吧啊。当时我们内部开了一个会啊，就是我觉得内部需要整顿一下了。
嗯，
全体开的会，我说咱们很有可能以后就干不了这个行业了。各位都有什么感想？我们也有一位忠厚长者站起来，哭得跟泪人似的，我死也得跟着你啊！转天就叛变了啊！但当时李云杰站起来，师傅，要是真干不了了，我就不干这行了。我们家拆迁分了三套房，我跟我弟弟说完了，其中的一套把它卖了，把那个钱给您，也算您没白教我一场。我说这个年头不容易啊，忠臣孝子，他母亲卧床不起十余年，
嗯，
都是他们哥俩这么伺候着，一直到把老太太送走。说当今社会，我觉得应该树立这样的楷模。
好孩子，
忠臣孝子啊！谢谢云杰，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好啊。这个是李云杰啊，我还有俩炸酱面的徒弟啊，
在琴行还有学生，
那不是，我是他徒弟啊。当初炸酱面馆啊，一个门童，一个是跑堂的啊，门童净偷吃，当初是吧？
嗯，
这都跑堂的说的啊，我们把门童叫出来啊，
嗯，
来，回龙，
过来过来过来，
嗯，三爷加油啊！现场的朋友都喊，在家行三。
嗯，
人家行三啊，所以家里管他叫小三儿。当初确实在北京，啊，这他没干过那个事儿，啊，这个狐狸精啊，孔云龙家里都喊三儿啊。这个来了好多年了，这孩子很老实，啊，很老实，但就一点就是愣，啊，愣。当初演出结束那会儿，还住大兴呢，开着摩托车回家就没消息了。怼得下力上了啊，也没喝酒，后来问一概都不知道了，撞得挺那什么挺邪，浑身上下瞧不出这人来了，拉着医院去，大夫说这得缝针，人脸都烂了，当时都烂着，都喝了开了，就摁着他。我们有一个曹鹤阳叫小四啊，有摁胳膊摁腿，小四骑着腿上使劲摁着，大夫给缝针，他跟那喊疼啊疼啊，大夫说有这么疼吗？腿疼啊。
太使劲了，这个
曹虎阳全身劲都摁在腿上了啊！头一年，第二年呢，年三十放炮放花，我买了好些花，还有朋友送的，有人送我一花，这么大个，跟桌子那么大个，
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一大花。
嗯，
我这玩意儿行吗？三爷告诉我，师傅我来，
他行，
可不就你呗，是吧？那痊愈之后了，首次面对呲花，嗯，夜里就搭出去了，搭着小区外边弄好了。这么大的花，它俩碾子，
对，
这边一个鸟，那角一个鸟，
嗯，
烧饼点那边，它点这边，
哦，
是吧？它点完了之后啊，它指挥烧饼，呲儿，你那快点，别耽误着啊！ 他这可想了，我们在边上看着，噔一下子把人轰起来了，打空中起来掉地巴家，发现跟他过去一看，我们不认识他了，这脸上都不像样了。夜里12点，我送他上医院，啊，大夫给他缝，给他弄。后来呢，他爸爸说了句话：“天底下就我说相声这个行业安全，你怎么干成了这样的？”
欺师灭祖。
变形金刚，好孩子，老实啊！他自个儿说他变形金刚的是啊，挺好。今年还没什么事儿，前儿个我弟弟给我送花去，送了一车，连花带炮搁在家里边。我看着钻烟花子，我说小三儿说了春节回老家，这谁放啊？雇个车给你送家去。好孩子，现在领着三队，我们
三队队长。
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三队的队长。他说：“师傅，我当不了队长，我是让人管的命，你让我管人，我活不了。”我说：“你啊，好好的，没问题。我们树你这个形象。你跟大伙儿呢，该玩笑你就逗着玩，说正事儿别客气。
是
有正事儿，你就板起脸来说正事儿。行嘞，没两天就用上了。师傅，明儿我们开会，你开会吧。下午3点给我打个电话，急了电话，师傅，他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了？
我说怎么呢？说了2点半开会，3点了，后台就是我一个人啊，一个人都没来。我也挺生气，我这不欺负人吗？我说你给他们打电话，问他们打算干吗？哦，挂了电话，5分钟给我打回来了。师傅，那个他们在别的剧场等着我呢。
记错了，
他在张一元后台，人家都在德云社后台等着他，一个都不短，大伙儿跺脚骂街，这队长还不来。熟悉我们的观众都知道，小三儿的节目呢不撒狗血，
对规矩、
啊、规矩，稳稳当当的说，可能现在多多少少还差这么一点点，如果再开窍的话会更好的，
对，
希望新的一年里边三爷加油啊！好、你有什么要说的？
希望德云社咱们共同加油。
去去去，躲开我这，走，那边买花了，快去放花去吧，快去吧。不老会说话了，
这是跟的时间很长的徒弟了。
这是在家里边吃，在家里住啊。刚才我们还看到，我们还收了一个女徒弟，就是征婚的那个啊。哎呀，我吐了半天，你知道吗？小饼啊，烧饼，小四，这俩是一场，就是朱云峰、曹鹤阳。说这个没人知道啊。来，小饼，俩人上来，快来，快来。
这鞋真好看，
你别说哈，绿大褂配红鞋。你都垮死我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绿大褂还没配上黑丝袜。
有。
你别穿着他，他扯，你知道吗？这叫烧饼，这叫曹鹤阳啊，德云社排字嘛，云鹤九霄，这是云字的，那是鹤字的。
我们叫烧饼
啊，大伙纳闷怎么叫烧饼呢？这个小时候来的时候那脸啊，就这么大小脸，一脸的雀斑呐。我说这孩子长得跟个烧饼似的，打起叫开了。后来我老说我是给东来顺带培的。小的时候没有这么淘的了。就比如说今天下午要2点演出，他从12点到后台一直到5、6点钟走之前，这后台就没有一个人不上我这告状来了，
都说他，
哎呀，说他骂他打他的急的，各式各样的，什么样都有，没有一天不惹祸的。后来有将近一个月吧，这孩子挺好，文质彬彬了，也没事了。那挺好的，因为有一段时间上家去，他师娘说：“你别来了啊，多的我下龙凤大帖红白帖请你。”没有请帖啊，别来啊。啊，一个月后，一个月后上家来了，挺好。当时我在大兴那边住啊，那房子是一复式，楼上楼下的。我在楼上呢，师傅，我看看您来，我最近听话了。我说好，我特别高兴。我说行了，下楼吧，一会儿等吃饭吧。也就是5、6秒钟下楼之后，他在底下喊：“师傅，我走了啊！”关门就走了。我说：“挺好，怎么走了？”下来看是这走，把楼梯弄坏了。他打2楼坐楼梯下去了，到底下咣，楼梯碎了，关门跑了。后来啊，实在没办法，因为德云社后台那会儿没这么些人，就这几十人天天给我告状。包括剧场的工作人员、人剧场的经理、会计都找我来：“你们那孩子管不管？你要不管，我们就管了。”我说：“这怎么弄啊？”我请家长。德云社没有请家长，就他请家长。要不说家大人不容易啊，他爸他妈来了，两口子坐那怪可怜的。我也不好多说，我反正孩子你得管他。 他爸爸挺客气，东北人，你就削他，你就削着玩儿，嗯，你削着玩儿啊，你就别跟他客气，这孩子就得削，是吧？我心说我也打不过他，他什么都削过，笛子也削过，三弦也削过，
嗯，
四胡也削过，没有一样削出来的啊，板儿也削过。那会儿给我弹弦的那个张长济，
嗯，
张长济先生给我弹西河大鼓的，
嗯，
我们都管叫二季，因为在家人行二，
嗯，
哎，有喊二季叔的，二季哥的，喊什么都有。他跟这儿二季这个呢，二季二季，他爸爸咣一脚，二季是你叫的，喊二季大爷，嗯，叫他爸爸啊，陶之吉走着街上，那边来残摩，残疾人摩托，他这骑车咣怼上了，
嗯，
站那就疯了，你下来，你下来，你不下来。人家真下来了，这磨头就跑，啊，没两天又跟什么车又怼上了，咣怼上了，还人家全责，人家一身的血，给他500块钱。
我没事
啊，他没事啊，这个因为我徒弟都是于老师的干儿子，所以他管于老师的叫干爹，干爹干妈啊。那当时嫂夫人生完孩子了，小平给道喜，干爹，我干妈给您生一干儿子
啊，对，一点水分都没有了。干在一块儿了，
所以说这孩子叫郭小宝。
好孩子，真可爱。后来那孩子
徒弟还不听话呢，
这都算听话的。
给咱家
给钱，行了。小饼啊，这叫小四，我们家里管他叫小四，他叫陶鹤阳啊。两个人一起说相声，小四也挺可爱的，这是我们后台的小科学家。
怎么叫小科学家？
德云社后台有仨科学家，
嗯。
一个是李鹤林，沾电脑没他不行的。
哦，这会
那全行啊。反正老科学家呢是侯震。
哦，
哎呀，跟电有关系的，跟车有关系的，侯老师全行。
啊，
然后哎，小科学家就是小四，
嗯，
都能鼓捣啊。有一回，因为我这头不像于老师，于老师烫头是吧？
嗯，别说我这介绍挺好的，
他烫头，我这头老得剃。
嗯，
这剃呢就得用推子，推子上得带着卡尺。
嗯，
这所以经常用两天剃一次，就容易坏。坏了，正好赶上。谁说谁在剧场附近呢？在前门那儿啊，就是小四在打一电话。小四，他们告诉他给师傅买一推子，师傅剃头，嘿，买一推子来，晚上烧家里，搁在桌上我就骂街，
嗯，
上面写着给狗剃头用的。
嘿，这我听着痛快，
去你！后来呢，他干妈给生一干儿子。
郭小宝挺好的。
挺好的哈，这推子买来小四四天没敢睡觉，后台谁见谁骂的啊。但是两个人合作的也挺好，一晃搭档好几年了啊。小饼也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懂事了啊。虽然说有的时候他虎啊，好在他爸爸有话你削他是吧，越来越好，越来越懂事了啊。台上也能折腾，反正是有喜欢的，但也有人不太喜欢那种风格，慢慢来吧啊，慢慢来吧，
我也慢慢改
啊，你够呛，改不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对
啊，
小
秉
的性子难移，
很难移啊。希望新年越来越好，给大家鞠躬拜年来。还有俩人我得介绍一下啊，这俩人我亲之近派，来，高峰栾云平。德云社啊，就算都走光了，这俩人也走不了，
嗯
啊，因为这俩该着我钱呢，这个绿的，这个穿着绿的，这是我兄弟啊，那个是我徒弟栾云平。栾云平在德云社忠心耿耿，任劳任怨，
嗯
啊，这个后台所有的钱都是栾云平负责给大伙发，这么些年没出过错啊，他可买了7辆汽车了
啊，给自己没出过错
啊，挺好挺好啊，嗯。过去来说还没分组没分演出队之前呢，是栾云平负责安排演出，
嗯，
你想100来人分这么些剧场，谁演什么，谁接谁，谁赶哪儿，这脑子里得宽敞，
嗯，
而且有人说栾云平这负责安排节目是不是会徇私舞弊，我说这是最不可能的了，
对，
这孩子胆小，
嗯，
而且有点强迫症，
嗯，
比如说这身份证落在车后备箱里了，晚上不拿上来这宿睡不着觉，
老怕丢了，
就这么一孩子，
嗯，
啊，老怕因为这个别人说我徇私舞弊了，
嗯，
对不起谁了，所以说栾云平忠心耿耿，
嗯，
而且来说这孩子最大特点是收藏水杯，
哦，茶杯，
喝水的杯，哎呀，见着就得买，
哦，
啊，尤其保温杯最爱，
嗯，
那回买一保温杯，哎呀，这保温杯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保暖性，
晚上睡觉之前倒上开水，转天早晨看看保温不保温，
试一试，
起了一瞧冰凉，
嗯，
没盖盖，
哎呀，嗨。 那还是什么劲呢？
没带盖啊，好孩子，这个正月里边这就是要当爹的人了，他媳妇快生了，
对，
挺好啊，挺好，这些日子就你跟着捣什么乱？
感谢党
啊，捣什么乱？这个
我大伙儿什么事？
我您怎么没溜儿？
你叫他媳妇快生，他感谢大伙儿。你
当然了，郭小宝的成长也离不开各位。这个栾云平那孩子，我给起个小名，叫大盆儿。
你叫大盆儿？
为什么叫大盆儿呢？三里屯演出，大伙儿去过三里屯？地下一层是锅火锅，二层国家菜，三楼是我们剧场。演完之后下到二楼吃饭。有一天演完之后呢，我们厨子问我：“您吃点什么呀？”我这不想吃什么，弄点热汤面吧。厨子给我做了一盆热汤面，我拿那小碗挑了一点，吃了以后不想吃了，我就撂下了。这边说话，我一回头，他媳妇坐下，哗，我说嚯。我说这行了，我说这生一孩子叫大盆吧。完了，他师娘问我叫生一闺女大盆好听吗？我说生一闺女叫盆盆啊，
还真能凑。
我都想好了啊，这个他这孩子叫盆啊，小月那要是生了呢，叫小碗儿。后边孩子再有了陆续的什么碟子、碗、叉子、包子、烧麦、饼嘛，就这类东西，
一套就全了，
就挺好的啊。李和彪还问我师傅，我那孩子呢？我叫厨师长啊，啊，挺好，这个。大盆儿，哎，不是，哎，不是，高老师，高老师，我师弟，我师弟啊，天津那个什么海洋大学毕业的，相声名家啊，打小学相声，喜欢相声，提他老师范先生，大家都知道，过去80年代相声名家高范，
对，
我们常说高范，高英培啊，他的师傅范导爱，
谁说？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范，
不承认了，现在
没有，
你退出了。啊，
范振玉
没有范导爱腕大，
那
啊是吧？高范一场，高范一场，高先生嗓音很清脆，很嘹亮，范先生呢很有韵味，两个人特点很鲜明。就是高范，
一高一低，
就高范挺好，兄弟聪明，下功夫，背地里图，这口袋里装一把绿豆，背一遍这个倒过一颗来。背一遍，倒过一颗来，就一天能背100遍地理图，就这么一个魔怔的人，
喜欢太
不疯魔不成活，而且来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就往回倒3到4年，就往回倒，德云社教学任务都是他一人完成的，啊，这实话实说，我有时候爱说呀，大家很辛苦都教课，其实就是你一人教课，而且来说，你有一次栾云平跟高峰聊天，说这个咱俩聊点事儿。高说什么事儿？说现如今人都出去拍电影去了，拍电视剧，做主持，人都外边红去了。你天天跟这儿，一天8节课，完事赶园子，还说相声去。我问你点事儿啊，如果说有一天来张三，人说了带着你出去走一学，这场学能给你5万块钱，你去。可你这儿有课怎么办？高峰的原话：你跟张三挣那5万块钱，我给孩子们上课。啊。所以说能留下的这些位确实让我很感动，
在皮
上啊，高老师特别好玩，高老师也结了婚了，也叫媳妇叫大盆儿啊，不是，
我倒是没意见
啊，行了，这个结婚之前呢有一事儿，我一直乐到现在提起来我都乐，他跟屋里忙活着，他媳妇坐那看电视，电视里演一钻石的广告，啊，大钻石怎么怎么着，媳妇看看回头，哎干嘛呀，我就喜欢这个，指着那钻石，我就喜欢这个，高老师干着活回头啊，你等着一会儿还重播呢，说句良心话呀，你但凡心理素质差点，跟说相声你过不了日子，这都不是正常人的思维，知道吗？后来他媳妇气得找我哭，我说我给买一个吧，怎么办呢，是吧，我给买，
你买一个
我不是我买的，是谦儿嫂给我那，我给你。这我们正合家欢乐呢，你们别搅和我们。
你们师兄弟得捏行三
去你的吧！说到哪儿你可忘了？你重说啊，重说啊！于老师是个混血儿，
怎么老从我这儿说呀？
从哪儿说？
我是您得从高老师这儿说。
其实刚才不应该让李云杰下去。
哦，
李云杰就是那胖子老李，你没事吧？老李跟他们仨出了一事儿，把我乐坏了。
嗯，
有一年上李文山先生家串门去。
嗯，
我们老前辈李文山在昌平有一大院。
嗯，
夜里这仨出来了。你想昌平那边夜里边，尤其老先生有一农家院，挺好玩的。去黑，这仨人眼神都看见了吗？高老师，高老师上台是摘了眼镜，
嗯，
啊，说相声的时候，这个其实说句难听，他看不见你们。
嗯，
我们相声里边有这个打哏，什么叫打哏？哎，你瞎说，啪，打一下。
嗯，
他们俩人打的时候都得摁住了。
德云社净是残疾，你知道。
怎么
不如我？
我是手没劲儿，
重症肌无力。
哎、又搅和了，咱再重说。
重症什么无力？
谁搅和？
来，对，重说啊，重说、啊。于老师是个混血儿，我拿住了，我不能再掉了，因为他们俩台上啊，他们俩只要有这打脑袋。你们回去倒录像倒视频呐、啊、准有这个得拿手摁住了。要不问这看不见
打不准
非打飞了不可。你想他这个眼神加上他李云杰上台戴隐形眼镜台底下这仨人就跟瞧不见是一样的。夜里边去黑在李先生的院里边仨人出来看看啊夜观天象瞧不见回屋吧回屋走错屋了仨人到这儿夸一推走哎慌。门槛太高了迈腿你迈腿哎呀怎么那么高呢屋里灯亮了推的是窗户就这仨人啊这仨人挺可乐其实这个说句良心的话我们这几个人里边呢嗯谦哥跟我台上是最好但台下他们两家近
我们住的近
他们挨着从他们家出来到他们家五分钟所以他们关系是最好的这也挺可乐有时最早其实我们挨着住的时候也挺好玩
是
后来就搬开了、我挺怀念一块住的时候因为说相声在一块好玩
那可不是净逗
平时聊天上家串门什么的这样的他们离着近呢说句良心的话谦儿哥有大哥哥的样子
啊是大几岁
这实话他年轻有时候就不懂的事儿或者什么事他净给他帮衬着这个怎么着那个怎么着家务事谦哥也管
那稍微指点指点
就是有的时候上剧场来找我闹别扭吵架两口子过日子没有马勺不碰锅砚的但他们离得近有时候找谦哥说理去
对上我那儿我给解释解释
而且这个他爱人他媳妇儿就找谦哥那回真去了谦哥你不行日子过不了了高峰变心了谦哥吓一跳怎么了高峰能变什么心他那眼神能看见谁啊这我这兄弟媳妇儿他媳妇儿掏出一条红裤衩来你看看我在他身上发现一条红裤衩也不是哪女的你看我们这日子没法过谦儿哥我跟你说这聪明脑子是极快抓过来就搁兜里别瞎弄一天到晚外边说相声演出或者是怎么着他那个眼神不定谁的弄错了
哎
啊弄错了掖兜里行了劝劝呗三说五说那小媳妇也没脑子啊行了回家他这走了谦儿哥乐哈他掏出裤衩正看呢嫂子来了哎缺德的我还找呢怎么在你这儿